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我们再翻开以赛亚书第二章，翻到了我们念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灵，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有请黄牧师。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在这里来敬拜他。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一到五节。那么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到底他在讲什么呢？为什么这一章 圣经在这里出现呢？这个就是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题目。在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就讲一句，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爬得高看得远啊，这个是我们一般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我们中国人的诗歌也是这么讲：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路，更上一层楼啊。你要看得远，你就要爬得高；你要看得更远，你要爬得更高啊。这个诗篇呢，这个诗非常漂亮，非常优美。白日依山尽，那个白日的光呢，看到山的尽头就是那么黄河，所有的黄河都入海流啊。那么你要看得远呢，你一定要爬得高，这个是很自然的。人往高处爬，那么人家爬，水往低处流。所以我们上山是为什么呢？我们上山是要看得更远，我们要看得更长。看，其实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世界的结局，我们要看人生的结局。有人问孔子说，有关死后人的问题，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对不对？”我想这句话呢，也对也错。我们可以这么说：不知死焉知生。一说你不知道死，不知道结局，我怎么知道怎么活呢？就好像学生，你不知道要考什么，你怎么预备呢？所以我想很多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懂得结局是如何啊。我们很盼望知道，世人不知道，其实我们基督徒知道，因为我们有圣经，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今天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忙碌的世界里面，我们没有时间安静，我们没有时间默想，我们没有时间定下心来。有时候上山也是好事，上山去思想人生，思想人生 的这个结局，思想的将来的结局。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上山祷告，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软弱，我们在失望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到山上去休息在山上里面去默想，去祷告，去思想人生，思想自己的过错，或者思想自己的方向。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思想到底我们的人生结局到底是如何，我们怎么样看前面，我们要看人生的终结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要思想。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好，也是越来越坏。其实我们看就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坏，不可能越来越好的你看到这个世界道德越来越糟糕，我们整个世界，是的，你说 经济啊，你说这个科技啊，不断的发达，应该带给人越来越好，其实不是的，整个世界是越来越糟糕，所以我们才出现这个叫做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认为人不断的科学家不断的寻找就是要找真理，后现代主义就是说没有真理，根本不知道将来要怎么。所以现在我们看你越来越危机，越多危机的出现。所以今天呢，你看到美国枪击事件频频出现人生在这个世界上，你看人的道德不断的败坏，不断的出现许多的问题这些枪击事件不断频频在校园里面出现。我们看这个北朝鲜跟韩国之间的关系虽然现在好像他们愿意要谈这个和解，不过我看没有这么简单就是北朝鲜要这个他们在发展这个武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突然间说我们要好好的谈不大可能。当然我们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看苏联好吗？也不见得好。现在英国跟苏联断交，因为他在那边用毒气来毒死他的这些人。那么我们看到亚洲呢好吗？也不见得好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呢越来越败坏。那么当我们活在一个非常败坏的世界里面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心情，我们应该怎么样看，怎么样活，怎么样明白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呢，其实我们并不奇怪，圣经里面也讲了，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所以你如果看呢，我们要盼望要改变世界，我们盼望要把人文化政治各方面不断地盼望它改得好，但是呢我们所看呢越看越糟糕你看特别是美国这个讲到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闹出许多的事情，包括到底美国的这个公厕呢是有男的女的，还有一个第三种，以前是说现在他有男的厕所，他有女的厕所，这样那么一个同性恋的人他是进男的还是进女的呢？那他要自己决定，他说我们说怎么可以他自己决定，他是男生就是男生，他是女生就是女生，不是由他来决定。他说我是一个男生，不过我认为我是一个女人，他就可以进女人的厕所吗？美国说他应该可以，你不要歧视他。好，这样他变成一个男人，他认为自己是女人，他进了女厕所。请问如果你有女儿你敢不敢让你女儿进那个厕所？因为进来的可能就是一个同性恋，但是他其实是男生，这样怎么样呢？世界大乱，所以这边出现许多许多的问题，结果这样也被告。那么你大家也听到他们有一些人做蛋糕的蛋糕店，有人进来说他要卖，他要庆祝他们要结婚，他是同性恋结婚，他说我不卖不卖也被告。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到底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看越看这个世界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你看启示录，最终世界呢要用火焚烧掉，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话。但是我们当然有很多人在这边对末世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以赛亚在当时的时候呢，刚才我们特别从第一章念起呢就很有意思了你注意看第一章的时候呢，你看到前面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说这个以赛亚就提到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啊，牛认识主人的槽，驴认识自己的这个牛认识自己的主人，驴认识自己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他就列出以色列许多的罪。其实第一章呢，你如果仔细看呢，这是讲到是以色列的非常的败坏，是整个世界非常的败坏。在这种败坏的情况底下呢，突然间在第二章呢，它又出现了另外一篇经文特别是在今天我们要所看的经文，就是在第二章，他说你们要上耶和华的山。什么意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上山所以我们要思想是从这个角度讲。让我再稍微思想一下，在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如果你仔细看呢， 我相信大家都有经历，而是我们在工作里面呢，我们越做我们很勤劳的工作，我们很诚实的工作，请问诚实跟勤劳呢，能不能够保证你一定升职？不见得，我们反而觉得奸人当道啊。那你用各种办法去奉承你的老板啊，用不择手段呢，反而你受到提拔。我们看到很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怀不平，我们很难咽下这口气。到底结果怎么呢？难道我们以恶报恶吗？也不可以。所以我们在这种环境里面呢，我说我们觉得非常的心里非常纳闷，非常不平衡。有一段圣经呢，其实很多人这个在非常纳闷的时候，非常愤恨的时候，有时候你非常气愤的时候，主啊，你在那里？为什么你会让这些事情发生？有一节圣经呢，有一段圣经可以很值得我们看的。大家翻一翻，我们看诗篇第七十三篇，稍微我们不是要讲诗篇七十三篇，不过我们稍微看一看啊，诗篇七十三篇讲什么呢？如果你翻到诗篇七十三篇啊，你看第一节，诗篇七十三篇他说，神实在是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他说，你看第二节，他说，至于我呢，我差一点了，我的脚几乎是闪。他说我差一点跌倒，我的脚险些滑跌啊。为什么呢？啊，你看他说第三节，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的人享太平，就心怀不平。你是不是也经历这个诗篇第七十三篇？你是不是也经历做这个？你看到这个恶人和狂傲人太平，哇，你心里就很不公平。到神你在哪里？上帝你在哪里？你公平吗？为什么你允许这些事情？你看第四节，他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是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他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颈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么晓得？其高者岂有知识？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他们实在是突然接近，我实在是突然接近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我无辜，因为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这样的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想怎么能明白这事呢？眼看事细为难。你看十七节，十七节说什么？这句话太宝贝了。当你遭遇到许多的困苦难处的时候呢，你看世界的时候呢，你感觉到非常的灰心。但是等我进到圣所，等我进到上帝的面前，然后我们来到神的殿里面呢，思想他们的结局。你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当你思想用神的眼光来思想，用结局来思想的时候呢，你看他讲什么呢？你实在是把他们安在滑地，你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就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的时候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什么意思呢？意思很简单，我们以为人生一帆风顺就是好，其实弟兄姐妹啊，我告诉你，当我们遇见很多困难很多难处的时候，其实这是好的。为什么呢？原来神通过这一些难题呢，在磨练我们，使到我们能够靠近神，使到我们能够学习来依靠神，学习来亲近神，而不是依靠自己。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很多人，你以为他能够什么呢？他藐视神，但是他又发财，他又成功，他又拥有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你看恶人成就的时候呢，你心里就觉得 纳闷，怎么神到底哪有没有公平？上帝为有没有公平？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呢？他所以我说第十七节非常宝贝。等我进到什么呢？等我进到上帝的圣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用神的话语思想这个的时候，特别是从他的结局来思想他的时候，你发现神实在是把他们放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所以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从末世里面，从过去呢，我们去思想圣经呢，要从哪里？从神的话语，从他的神话语里面讲到末了的事情呢，我们能够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呢，你看到以赛亚书第一章他讲到他们的罪的时候呢，但是来到第二章的时候，突然间他的话题一转，立刻又改变了。我们就问，为什么有第二章这一个出现呢？原因是第一章他讲到他们犯罪，他讲到世界的人犯罪，他讲到这一切的时候，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神要他登山，他们要到山上去，去山上去思想这一些的结局，要思想这些结局。特别这一段圣经呢，虽然很短，第二章一到第五节很短，但是他在讲什么呢？他讲世界的结局。你看第二节的第前面几个字，他说末后的日子。什么叫做末后的日子？就是讲最后将来世界的结局的日子。你说这几个字很难定论，那么你看第四节，第四节说什么呢？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这个就讲到末后的日子呢，我们就其实想到神在主再来之后呢，主耶稣会怎么呢？会有要施行审判，然后呢，他说要将刀打成犁头，要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一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神再一次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再一次的来带领做王的时候呢，他说呢，就不会有战争了，也不会有这些事情了，这些事情都要成为过去。所以他这个里讲的是什么呢？他是要讲什么呢？他要讲世界的末了，要讲世界的末了。特别呢，你看第三节也是非常特别，他说那时候呢，训诲必处以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处以耶路撒冷。所以他要讲说将来的世界啊，虽然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罪恶，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罪恶，我们看到许多的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们看到这些很多这些战争，但是将来呢，事情就会改变了，将来就不会这样了。所以将来呢，将来全世界都要在他的审判之中，全世界都要来受到他的教导，全世界呢都要来听从神的话。这个就是讲到世界的末了呢，神的话呢，上帝的话呢，必要从西安出来，而且呢要从耶路撒冷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1948年呢，以色列复国。很多时候呢，在1948年之前呢，很多人讥笑圣经说，你们说圣经说以色列会复国，哪里有这种事情，这不可能的事情，没有一个国家亡国2000年之后可以复国的。但是我们看到1948年是一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神，不管你是从人的角度看，从世界的，不管你用什么角度看，2000年之后一个灭亡的民族能够复国根本是不可能。怎么样算呢？它的豁然率呢，它的 probability is zero， 也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1948年呢，我们发现亡国2000年的以色列竟然能够复国，这个是绝对不是人所能够做的事情。我们思想我们自己就好了，我们在这里，我可能你是新加坡人或者马来西亚人，或者你想我们要回去中国吗？有多少人想要回去中国？我看没有几个啊。为什么呢？我们讲说我是我的祖父来到新加坡，我父亲到我才三代，不过200年，我们都没有想回去。你过了2000年之后，你的子民你的子孙说我们要从全世界回归以色列，这个是他的豁然力根本就是零。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圣经早有已经预言，圣经早就有讲说他要从世界各地把他的子民再一次召集啊，当然我们要仔细看圣经，不只是一次召集，这一次召集呢啊是一次，当然我们在主在这个将来呢，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召集。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神有弃绝他的百姓吗？罗马书十一章一节，保罗说没有，断乎不没有，断乎没有。保罗说神呢不会弃绝他的百姓，因为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没有后悔的。所以以色列有没有前途呢？我们认为以色列有前途的，因为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呢，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弃，而且必然要实现，必然要实现。我在思想要不要告诉你打开另外一处圣经，这个另外一处圣经是非常非常的宝贝，或许我们就看一看吧。我用简单讲一讲，你打开创世纪看一看，创世纪十五章，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当然创世纪不但是创世纪，整本圣经都有提见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稍微看看创世纪的时候呢，神给这个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看创世纪，创世纪呢，如果你看第十五章，神与亚伯拉罕这个立约，你看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他说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啊，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赏赐你。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拉罕说，你没有给我儿子，我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裔。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于是呢，第五节，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路轮数过来，又对他说，以后你的后裔必然如此。亚伯拉罕就信神。你看这个这句话很重要，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他信，因信称义，就是从这边来了，他因信他，神就称他为义。然后呢，你看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诶，他现在他说你后裔要如天上的星，现在他来加了多一句，他说耶和华对他说，第七节，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的乌尔，现在要将这地赐给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么知道你要将这地赐给我？他说你来。第九节说，你为我取了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公绵羊，斑鸠阻隔等等，他全部拿来了。然后呢，第十节他说，你就拿来撇成两半，然后对 一半对另外一半摆列，只有鸟没有撇开，那么他就全部把所有的动物撇成两半，然后放开。然后呢，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其实呢，这个就是你要知道，他讲的是说，主啊，神说，上帝说，我要赐这块地给你。亚伯拉罕说，我怎么知道？他说，你来把一些动物全部撇开两半。然后呢，为什么撇开两半呢？原来这个时候，这个是当时候的人立约的一个方式，就是他把动物分成两半，然后呢，他们从中间一起走过。的意思说，如果我们一起走过，如果我不实现我对你的立约呢，我就向这个动物切开两半。然后你看呢，我们暂时跳十二到十九节不讲，因为这边在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说这件事情要四百年之后才发生。然后你看第十七节，日落天黑的时候呢，不料有冒烟的炉，并且烧着的火把从这些肉块中经过。当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什么立约？可见这个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驴跟这个火把经过的时候，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请问当时候谁走过这些动物啊？上帝经过。请问亚伯拉罕有没有经过啊？亚伯拉罕没有经过，亚伯拉罕睡着了。 你注意看，日落，回去看第十二节，日落，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亚伯拉罕没有经过，这样到底，所以神说他切开两半，分开两半。那么神自己，上帝自己走过，有一个驴跟这个炉跟这个火把经过呢，亚伯拉罕没有经过，他在睡觉。是以，而且呢，你看到他经文说，耶和华与亚伯兰亚伯兰立约，是耶和华向亚，所以这个是单向的，不是双向的。亚伯兰没有向神立约，是神向亚伯兰立约，所以这个是 unilary， 是他个人，神是神单向跟亚伯兰说，我跟你立约，如果我不让你承受这块地，我就切成两半。当然我们知道不可能的，因为神是绝对神信实的，他必然承受这一切。所以当亚伯兰立约的时候呢，是神向亚伯兰立约。然后我们看第八十八节，当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亲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哇，这个是从埃及的埃及河，然后往上到幼发拉底河，整块地，包括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尼人、亚赫人、以利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雅各撒人、耶布斯人，整块地，你去研究这块地有多大？请问今天以色列有没有占领这块地？没有。所以我的问题是，神赐约了吗？绝对没有，绝对没有。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这是谁跟谁立约？神跟亚伯拉罕说，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说这块地是赐给你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所以神给以色列的这块地呢，到今天呢，就算这个所罗门他最强盛的时候也没有占领这块地，而且这块地是永远归他们。所以请问这个问题，神跟亚伯兰的立约有没有实现？当然答案是还没有，不是说没有，还没有。所以我们再看将来呢，有没有这个事情会发生呢？我们认为一定会有，因为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落空，必然成就。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呢？神就告诉他们说，他说我要将这块地赐给你。所以这块地有没有？我们2000年都没有看到，1948年的时候突然间以色列冒出来开始那占领那块地，诶，这个就是奇迹。这个奇迹的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可见有神的作为在里面。所以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呢，给我们看到神从各地把他们召聚回来。当然现在还没有看到他占据这块地，但是这个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开始。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呢复国呢有神的旨意，神要将来呢他复国之后呢要从以色列来掌管，来带领，来掌管，来这个全世界。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复国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有从人怎么样看都不大可能。然后还有一件事情，主耶稣再来什么时候再来没有人知道。很多人就笑，你看就好像他笑以色列复国不可能有事情，现在他笑以色列主耶稣再来也不可能。这样主耶稣有没有再来？他说主耶稣再来，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当我再来的时候呢，他说你们不要害怕。这个在马太福音也有讲，帖撒罗尼迦后书2:3也有讲，他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日子以前呢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且有大罪人成人之子显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意思是什么呢？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呢，必然有这件事情发生，离道反教的事情是比比皆是。不但是这样，还有一个呢，他自称是神，要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我们叫做这个是敌基督。请问圣殿现在在哪里？今天圣殿在哪里？我们知道主耶稣所罗门的圣殿已经完了，以巴这个后来以西结的圣殿，后来呢我们在主耶稣这个钉死十字架之后呢说罗马人就进来把神圣拆毁了，拆毁了到现在没有圣殿，这节圣经怎么会应验呢？很多人就奇笑圣经不可以应验。但是最近呢特朗普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宣布把耶路撒冷当作是以色列的首都。哦，这件事情严重了，我们很是他这件事情，特朗普总统呢，美国特朗普总统宣称我们承认以色列是这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对很多人不满，这个是政治的因素，我们不论对错。从圣经的眼光来看，哎，这件事情立刻从圣经的眼光来看呢，这件事情就特别要特别注意了。因为神说上帝这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呢？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呢，敌基督要坐在圣殿里面。现在我们看不到敌基督，所以很多人说不可能有主不可能再来。但是如果特朗普承认以色列为这个首都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今天的犹太教啊，在以色列啊，这些人已经准备好所有建圣殿的材料，包括所有圣经里面对圣殿的要求全部都预备好了，就是有一件事情不能做。因为什么呢？那个圣殿的地点在哪里呢？就在圣殿山。在圣殿山里面呢，有这个他的回教堂就坐在那边。因着这个呢，他们不可能建圣殿。但是如果以色列，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不知道，如果你去以色列呢，你知道吗？你去以色列的时候呢，他的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西呢是以色列人管理的，耶路撒冷的东面呢其实是一个中立地带，不是以色列政府没有办法管。所以在那边呢，你为什么会圣殿山上为什么会有回教徒？因为这个是属于回教他们的管理，其实这个是中立的。所以如果你上到耶路撒冷呢，它有分成四块，是这个回教徒、伊斯兰教、天主教、这个东方正教，还有他们一起管理这个地方。但是如果以特朗普总统说不是的，这个不是中立地带，这个是属于以色列管的，哦，这个就大事了。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以拆毁重新建圣殿，这个就大了，这事情就大了，这事情就严重了。我讲这些的目的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意思说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意思说将来呢，如果这件事情建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神的话呢，你要从神的眼光里面，从上帝的眼光里面看人生的结局的时候呢，对我们今天呢有直接的影响。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圣殿山，特朗普的这个决定呢，就引起很多人的不赞成。但是对不起，美国要承认谁就承认谁，不需要我们同意的。就好像你要结婚就结婚，别人不承认是他的事情，你还是结婚。因为美国不需要全世界来赞成他要承认谁跟不承认谁，这个是我们不讲政治。不过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成就呢，我们会继续看到主来的日子什么近了。这样我们必须要从世界的结局来看我们今天的人生，我们就不会这么慌张，我们不会这么失望，我们不会这么妥协，我们就不会软弱，我们反而坚强起来，说主的话一定会成就。所以我们必须要持守神的话。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为什么我们讲了这么多呢？我们要讲说你看末后的日子将会怎么样发生呢？末后的日子，人啊，你如果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你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第二章，他说在末后的日子什么呢？他说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然什么坚定坚立，意思说神的山必然稳住，而且呢什么呢？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什么意思啊？他一说将来这个耶和华的山会高过诸山，就说神的山，耶和华的山是高过世界上，他当然这个讲是重要过其他的地方的意思，不是说你说哎呀这个是不是世界上最高，不是，他讲的高是指他比世界上都重要。为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殿的山，所以这个山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呢，当我们来读这段圣经，我们刚才一开始读的时候很没有什么大不了吗？耶和华山建立就建立吗？高过就高过吗？许多的万民回去就回灭，为什么大不了？不是的，它的背景是第一章讲到世界的非常的非常以色列人 在当时候呢被掳，当时候呢他世界非常恶劣，以色列人也这个没有圣洁，以色列人也不听从神的话，所以以赛亚在那边呼叫他们，你们必须要行在耶和华当中。但是呢他告诉他，你看将来的结局，末后要发生的事情，意思是说他召集他们上山看神给他们的意象。那个意象是什么呢？那个意象是神要给他们看的意象，就是耶和华的山必然坚定超群，就是说神的山呢要超过一切的山，比一切的山更重要，他要超乎诸山，要高过万岭，意思是说神的殿、神的山非常的重要。这样为什么要讲神的山？神的山有什么重要呢？山就山嘛，不是的。山上呢，这个 mountain 这个山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从中东人的眼光文化来讲，山就是神与人相见的地方，神与人相见的地方。所有的中东的文化里面呢，你要朝见神呢，你必须要上山，在山上才能够朝见神。而且呢，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伊甸园呢，你知道伊甸园原来也在山上吗？伊甸园是在山上，不是在山下。伊甸园呢是在山上，特别是在这个，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的时候，他说我们怎么知道伊甸园是在山上呢？因为他说当在伊甸园里面有流河流流出来，哎，水是向下流的，人往高处爬，水是向下流的。如果从伊甸园流出来，一说伊甸园在高处才会流下来，对吗？所以可见伊甸园应该是在山上，而不是在山下的。所以我们知道，第一点呢，中东人知道所有与神相见都是在山上；第二呢，伊甸园是在山上；第三呢，以西结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以西结在讲到撒旦的时候，在讲到这个他用推罗王来讲起撒旦的时候，他说我曾经把你放在伊甸园中。然后他以西结28章33节说，我曾经把你放在伊甸园中，14节说我安置你在神的圣山上。所以伊甸园就是在神的圣山上，是在什么呢？原来是在山上，山上的意思是在山上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原来神的伊甸园在山上。然后呢，他在讲到不但是这样呢，我们如果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从创世纪的人犯罪之后呢，我们知道人犯罪之后，人曾就惩罚人类，对不对？就用洪水灭世界。洪水灭世界之后呢，然后神给，同时洪水灭世界呢，这个神，但是这件事情呢，我们也看到神的惩罚，同时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什么恩典呢？神拯救这个挪亚他一家，对不对？然后给他们第二次的机会，对不对？神给第二次，因为他召集这个挪亚，然后叫他们传扬叫他们就是宣讲神的福音，但是人不听，但是结果只有挪亚跟一家进入这个方舟，结果这个方舟当世界灭世界的时候，唯有方舟才能够得，进入方舟的人才能够得救。好了，当方舟第二次神给人机会的时候呢，第二次挪亚第二次就说挪亚再生的一次，请问在哪里啊？当方舟停止的时候是在亚拉拉山上，所以神给人第二次机会也是在山上，不是在山下。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挪亚在山上是停留在亚拉拉山上，所以神给挪亚第二次机会。但如果我们继续看创世纪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人还是又在犯罪。犯罪的时候呢，从那时候开始呢，人犯罪之后呢，从伊甸园人犯罪之后呢，神把人赶出来，是赶，你就会发现人是向下走，走到哪里啊？走到埃及去。所以去埃及在神学上有意思的，因为他的意思说他向下去到埃及，可见呢，这个埃及从神学上面来讲的，其实这个是向罪的世界走去。但是后来呢，当人又在神给人第二次机会，挪亚犯罪之后呢，神给人机会重新开始，但是结果人还是犯罪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十一章那边讲到，人就开始建什么巴别塔，对不对？巴别塔是要往上升的。所以你看到那个方向，一个是向下山，然后人站建巴别塔， 建造巴别塔是没有问题，问题是他们要为自己的名建，而不是为神的名建，所以这个才是问题。所以我们发现人建造巴别塔的目的是这样，但是神还是没有放弃人，神还是给他们机会。来到创世纪二十三章的时候呢，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或亚伯兰的时候呢，然后他要亚伯兰献祭的时候，他就带领他自己的儿子以撒上去献祭，在哪里献呢？也是在山上啊。那么当亚伯兰在山上献祭的时候，在这个创世纪这个亚伯拉罕来到一个地方叫做耶和华以勒的地方呢，今日还有人说耶和华在山上有预备山上，你看到吗？可见呢，山呢，对从我们可以这么讲，我在跟大家讲的是山的神学，圣经神学是从山上里面看见神预备是什么意思。所以你会发现原来神在山上有预备，人要到山上去是人的愿望，要回到神那里，但是呢神早就有预备了，但是人呢必须要按照神的方法而不是按照人的方法。大家记得这个，如果我们继续从创世纪看下一本书叫做什么，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呢？神在出埃及记给我们什么？十诫，对不对？请问神在哪里给我们十诫啊？西乃山上，又是在山上，对不对？可见山上是非常重要的时候，他在西乃山上，神给我们山，给我们，而且他把西乃山基本上，摩西上山的时候呢，他把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指山顶，只有摩西能够上去，然后呢，山的中间只有长老们才上到，叫山底才是这个百姓在的地方。但是你来到利未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神要这个摩西建圣殿也是这样分成三个部分，这个进到圣殿的中间的部分呢是属于什么？是属于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那么在外院呢是只有百姓才到。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的分法呢跟这个摩西进山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你看到这个神来到这边给我们看见，真正当一个人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呢，他给我们看到圣殿呢有外院，然后中间的部分，然后来到最最里面呢就是只有这个圣所呢来到最这个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去。这个表示说这个圣殿呢给我们看到朝见神应该有方式呢，这个圣殿的建造方式呢跟上山摩西建造去借朝见神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我们可以来到这个诗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诗篇说谁能上耶和华的圣山呢？谁能呢？意思说谁能来朝见神呢？所以那么在这个诗篇二十四篇第三节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可见呢讲到山的时候呢是指什么呢？我们来朝见神是讲到神在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讲到以赛亚书讲到说我们要看到神的山的时候呢，是讲到说我们要来到圣山上看见神怎么样看世界的结局。他说将来我们到山上的时候呢，神的山呢必然坚地，而且呢要超乎诸山，要高过万岭。就是说神给我们看见将来神必然得胜，神的殿神的话语必然得到最高的尊崇。很特别的是这个越拿，你知道大家很熟悉越拿，对不对？越拿被鱼吞灭，对不对？被鱼吞了肚子里面三天三夜。那么他在吞在肚子的时候呢，他形容他自己，他说越拿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六节，他说我在你眼前虽然被驱逐，我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要淹没了，深渊围住我，海草环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你被在鱼的肚子里，为什么你形容你的下到山根？意思说 山代表上山有神的同在，下到山下是没有神的同在，意思他落到这个光景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山呢，特别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按照这样的态度去看神耶和华的山呢，然后你来回来看以赛亚书二章二节，他说末后的日子将来会，神说你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在犯罪的这个的民中，在这个世界当中呢，神给以赛亚说，你叫我的百姓上山，我要给他一个意象。那个意象是什么呢？那个意象就是说耶和华的山必然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这个就是一个很宝贝的，如果你看到将来的这件事情必然成就，请问你信不信？如果你信呢，你今天呢就不会失去希望，你今天呢能够有这个动力去面对今天。今天我们看到环境很恶劣，看到人人不断的犯罪，看到世界越来越糟糕，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有信心，因为主耶和华的山必然高过诸山，神必然得胜。所以什么呢？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节他说，你们要放把那个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啊，保罗他说你们到的是什么呢？是你们来到的是那能原来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而是你是来到什么呢？也来到锡安山，永神神的城。意思说你来到，你要知道神的话呢必然坚定，神的话必然得胜，将来神必然建立的意思。所以我们来到看到这个意思说，以赛亚书第二章是在末后的日子呢，耶和华的殿必然树立起来，必然建立起来，必然高于诸山，必然能够高过万岭。所以如果你很肯定主必然得胜，主必然成就，请问你今天应该怎么活？你怎么样过你的生活？如果你知道将来你的考试、你的考卷、你的考题原来是这个，请问今天你会怎么样来预备？你就准备好要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将来神必然得胜。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耶和华的山必然坚定超群。第二点，耶和华的山呢，你会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呢，耶和华的山上呢会有人潮回流。会有人潮回流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有人潮回流这回事情？你看第二节，继续看我们这段圣经的第二节。刚才我们读到第二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万山，高举过于万岭。接下来他一句话，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第三节说，必有许多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你看吗？这句话非常重要。如果你仔细看这段圣经的话呢，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他讲到什么呢？他说将来呢会有许多国民前往。他不是讲以色列人前往，他说将来有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所有的人都来。这个对以赛亚来讲呢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以色列人认为只有以色列人能够到神的山，不过他说将来啊，世界各地各个种族各个民族各个语言各都有人来。你看到是，你如果仔细定睛看这个耶和华的山的时候呢，诶，这个山好像在动。什么动呢？不是向下流，而是向上流。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很多在美国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小门的这个 的鱼呢，季节一到呢，他们是往上游，上河流下往上游的，而不是往下游。所以当你仔细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人群越来越多人走向山上去。这个是一个方向，就是人都往上流而不是往下流。这是一个奇迹，就好像呢你看到所有的人都往上往到耶和华的山去。很特别的，大家知道什么叫大使命对吗？大使命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说你们要去普天下，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请问耶稣在哪里颁布这个大使命？在山上。 是不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主耶稣在山上，他说你们，耶稣来到加利利，到了山上，他说耶稣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什么万民？这边讲万民，所以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是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来到耶和华的山，都来敬拜耶和华，都来听耶和华的教训，都来要学习。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碰到许多的困难，有时候我们不敢传，有时候我们不敢讲，而且呢信徒人数也不多，我们心里冷淡。但是不要失去信心，不要冷淡。为什么呢？有一天你会看到这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往耶和华的山去。你看到这里，他说许多国民都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这个将来如果你信这句话的话呢，你知道这个就会成为事实。将来呢，你跟我，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和华，我们相信神的人呢，我们必然来到耶和华的山，我们要听他的教训，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听主的教导。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人来，请问今天你有没有照样的来完成神的心愿，去使万民做耶和华，万民做神的，做耶稣的门徒？你有没有去，不但是在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国民，也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民族、不同语言，去传扬主的福音，让众人都来听呢？这件事情呢，将来一定会成就，主必然要成就这件事情。不但是这样，刚才我们讲到说耶和华只要耶稣在哪里颁布大使命呢？是在山上。所以这个山上非常特别，不但是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山必然超群，不但是这样，我们也看到必有许多人回流到耶和华的山上。第三点，在山上你会发现呢，必然有耶和华上帝的话语传扬出来。刚才我们看到第三节，他说必有许多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然后呢，他下半段说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你看到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说到那时候呢，必然众人都来听从学习，听从耶和华的话。然后你看第四节说什么？他必在列国中施行什么？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然后呢，他们要将刀什么打成犁头，然后呢，他要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意思是什么呢？当所有的人都，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世界上的人都听从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战事了，就没有战争了，就有真正的和平。今天呢，我们用许多方法，要用通过政治，通过社会改变，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没有用的。人如果不是从心里改变，不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不是没有圣灵在他的里面，他是不可能改变的。如果他能够改变，我们说我们相信，我们是改革中，我们相信神，这个我们相信这个 tulip， 就是说人是败坏到极点，人败坏到极点，他是不可能改变的，除非神改变他。一个人如果没有福音，没有神在他心里面，没有圣灵在他里面，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改变世界唯一的方法就是传扬福音，让人从心里面顺服神。他除非他认识自己的罪，除非他在神面前谦卑，除非他在神面前信靠我们的耶稣基督，不然的话世界是不可能有和平的。你尽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用的，除非我们的福音出去进入人的心，使到人从心里面顺服神，不然的话世界上是没有真正的和平。 能够改变世界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耶稣基督他的福音来到神的心里面，他的圣灵来到人的心里面，让人看见人彻底不能够靠自己得救，必须要靠耶和华神，必须靠圣灵，必须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除非他的从心里面去改变，那个人的心被神改变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他生命改变过来。他生命改变过来的时候，他的家庭就会有改变，他的在公司里面就有表现，他在社会上他就开始变成一个不同的人，这个国家才可能会改变出来。如果不是通过福音，一切都是枉然，这些都没有用。所以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一个人当我们回到世界的时候，你要改变世界，除非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除非你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回到主耶稣所的预备的救恩里面，不然的话我们看不见。我们今天活在一个世界，如果我们眼睛看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可能会失望，我们看到许多的罪恶，我们看到许多的不平，看到许多的问题，我们看到世界的政治，我们以为政治能够改变吗？你以为社会能够改变吗？如果他们能够改变，耶稣就不用钉十字架。我们要他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作为一个信徒，当我们看到世界的黑暗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免感觉到失落，我们不免感觉到失望。当我们感觉上的失望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要到山上去。到山上去的意思就是回到神的面前，思想神，在神的殿里面思想人生的结局。回到山上去面，看到以赛亚所神给以赛亚看到的就是他那个意象，那个意象是神的山必然坚定超群，将来呢所有的人潮必然回流，而且呢将来呢神的话要统治世界，要掌管世界。当世界的人完全顺服在神的话语上面呢，神原来的计划就成就了，就成就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眼睛短暂，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视觉非常短暂，看不到永远，我们就看不到将来的时候，我们就冷心就冷落下来，我们就失落了，我们就灰心，我们就上当，我们就不能够勇敢的为主做光做盐。很多年前呢，有一个人呢，这个人非常特别，这个人叫做他是一个游泳健将。他是第一个呢游泳呢从这个美国的这个洛杉矶呢游泳游过去另外一个小岛，这是 Catalina Island， 他从那游过去，是一个非常远，他这个壮举呢当时没有人做过，他是第一个美国的游泳健将。那么他在1952年的时候呢，他要游过去的时候呢，大家都预备好让他游过去，但是当天的时候啊，天气非常的恶劣，当时候的天气非常恶劣，整个天气呢全部都是雾，看不到对面，也看不到那个小岛。但是他觉得说没有关系，天气还早，让我游过去。他盼望来到中午的时候呢，太阳出来的时候可能就可以看到，他就下水就游。他在游的时候呢，有许多的警卫队呢全部跟随他，但是他在水中，其他的人在床上面。好吧，就在他游的时候呢，不断的游，他游啊游啊，一个钟头过去，两个钟头过去，五个钟头过去，他还在游。他游了15个小时，来到第16个小时的时候呢，他不断的游，但是他的家人就在旁边鼓励他向前向前向前不断的游，但是那个雾一直没有起来，所以一直看不到对面，一直看不到，所以他一直游。一个人的信心要有多久呢？15个小时之后过去呢，他还是看不到对面，他感觉到开始灰心的时候，根据他的家人也跟着去，还是看不到对面，那个雾实在太大，看不到。 后来来到第16个小时的时候，他说我真的看不到前面，他也感觉到非常的累，感觉到了非常的灰心，所以他在第16个小时他就决定放弃。他放弃了之后，他们就把他带到船上来，来到船上，等到他休息好了，仔细稍微看一下，原来他离开那个前面的那个小岛有多远，只有一里路他就到了。因为他看不到前面，他就放弃了。有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灰心丧胆，当我们看到周围我们看不到前面的时候，我们灰心。但是现在呢，以赛亚，神给以赛亚看这个在山上的意象是什么呢？你前面很快就到了，主就快来了，而且主来的时候呢，主的话语要超过一切，主的圣殿要超过一切，将来呢，人都要在神面前要俯伏敬拜。请问你愿意放弃吗？他说如果我知道前面只有一里路呢，我就不会放弃了。但是今天呢，我们不是世界上的人，我们有神的话，神已经把将来的结局给我们看到。将来的结局是怎么样呢？主必然得胜，主的话语必然成为众人所效法的榜样。你知道考题了，现在请问你怎么样准备？你回去好好的祷告，好好的预备，因为主来的日子你必然得救，你必然成为神面前说主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看周围，不要看我们看到世界的不平，看到黑暗我们感到失望，我们要看到最后主的给我们将来的结局是如何，我们按照那个目标，按照那个方向走，我们就不会失望。让我们做一个同心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话语。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看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没有定睛仰望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就开始软弱，开始失望，我们开始的自己的脚，我们的手都已经软下来。但是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上到山上去，重新仰望，看见主所预备给我们的道路，看到将来的结局。我们不是不知道将来的结局，我们知道有你的意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主必然得胜，我们就有这个信心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游下去。我们必然在主的面前得到主你的称赞，必然得到主你的祝福。愿主大大赐福我们在这里愿意跟随，愿意继续跑主到道路的人。愿主你亲自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成为主你 的这个恩典的出口，成为你的话语的出口，让众人都能够听见主的话，能归荣耀给主，给你的圣名。我们将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交托，求主你加添我们力量，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的心刚强起来，勇往直前，完成你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